官位三知识，华严经十五进藏品经文现在是讲到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五页第四行，这个文藏啊，第五，要多闻。这个文藏里面有七段，现在是讲到第六啊，有记法，后边第七是无记法。就是经文，何答闻有记法？问四圣地、四沙门国。今天就要讲这个四圣地。四圣地简称就是四地，大家般若心经念得很熟的，无苦集灭道，除掉无字之外，那个苦集灭道啊就是四地。那么地是真真实实，一定是这个样子。这个道理是万古长新的，实实在在的，所以这个弟子啊，以审时为意，细细的去体会啊，研究啊，苦集灭道四谛之理，真真实实就是如此，所以叫做谛。四就是苦集灭道四法。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最初先到鹿耶院度五比丘，三转四谛法轮。那么一开头讲的就是四谛啊。那么当时佛对五比丘说法，就是以四谛用三转的方式教他啊。第一是四相转，开始四谛的相状，对五比丘说，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灭口证性，此是道可修性啊。跟他说明这个四谛啊，它的相状是这个样子，四相转。其次啊，第二就劝修转，说你要好好的去体会这个四谛之理，好好的去下功夫啊，知苦断集，木灭修道啊。所以说此是苦你应知，此是集你应断，此是灭你应证，此是道你应修，这个叫做劝修转啊。这个世间是苦的，你必定要认清楚，要明白啊，知苦才能断集。苦从哪里来？从集来，是吧？先果后因，苦是果，集是因啊。此是集，你应断，应当要断除心地上的贪嗔痴等烦恼，不去造业，才能免于苦果。所以此是急，你应当要好好下功夫去求断。灭地涅槃是最快乐的啊，超出世间，能够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所以此是灭啊，你应真，你应当要求证灭地涅槃之理啊。那么要证灭地啊，必定要修道啊。这是出世间的一重因果，也是先果后因，木灭修道。要证灭地涅槃，必定要依三十七道品等修行的方法。 去求证这个灭定涅槃，所以要修道地，此是道，你应修。那么意思就是说，要断烦恼，要断极地的烦恼，你也造业，那么必定要修道，修道才能断烦恼，才能出苦海，才能证涅槃啊。那么这是第二啊，劝修转。那么纵然劝无比丘这样子修，必定要有实际的经验啊，他才会相信啊。所以第三啊，叫做作证转啊，佛亲自作证说，这个四谛之理呀，我是亲见亲真的了啊。所以对无比丘作证说，此事苦我已知，不复更知了，我最彻底明白了这个世间的一大苦海啊，这个苦海有多深多广多厚多大，我最清楚了，此事苦我已知啊，此事极我已断，见思烦恼等所有的烦恼种子现行，我通通都断掉了，我已经五住究竟，二十勇往了，所以此事即我已断啊，我亲身修学过，我断过啊，那么证明啊，苦是能够处理的，只要断即，即断了是就能出苦，那么即是有能力断的，或业是可以断的，我亲身断过了，你看我就好了，我是过来人啊，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我是个过来人，释迦牟尼佛说我是个过来人，我亲身经验啊，这个极地啊，见思烦恼等是可以断的，我已经断了啊，此事灭我已证，不复更证，灭地涅槃了，我已经彻底就近亲身到了啊，那么以我来做你的榜样，我亲证灭地涅槃，你跟我一样的断烦恼断极地，那么一样的可以证到这个灭地涅槃，但是要证灭地涅槃必定要修道啊，所以第四的此是道啊，我已修，不复更修了，我已经到了究竟涅槃的境地了，道我已经修成了，从这个出发心的开始一直走到究竟涅槃的这条路我已经究竟啊，那么佛自己亲自证明我是个过来人，你看我的，我的经验呢就可以做你们的榜样，所以第三叫做作证转。那么佛这样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那么无比丘都当下断烦恼了生死，证到阿罗汉果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先到波罗奈国鹿耶院度无比丘，就是说这四谛法，而从此之后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啊，法门多到84000，那么这一切一切49年所说的法呀，也不出这个四谛，用四谛也可以包含这一代实教的一切诸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了80岁2月15半夜，在居士那城附近的沙罗双寿下入波涅槃之前，那么说这个最后的遗教，就是现在流通的这个佛遗教经啊，佛到了这个最后所说的遗教说将完的时候啊，他对众弟子们说，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啊，这个时候你得赶快提出来问啦、啊、这个时候不问啦、啊、等到佛入涅槃以后就没有问的机会啦，有问题赶快提出来问。那么佛这个话连说了3次啊， 当时的比丘众所有的佛弟子都是默默的安静的听佛说法，观察佛的相好庄严，因为佛将要入灭了，大家都是心地很不好过的。那么既然没有人发问呢，这个阿耨罗陀，简称就是阿耨律啊，阿耨罗陀尊者呀就说法了，就是对佛呀表示大众无疑的看法。所以当时阿耨罗陀对释迦牟尼佛就说那么现在大众都没有人发问了，原因就是此众无疑呀，我们这里大众啊没有人对佛的说法会有所怀疑的，那么几十年来听佛说法也很清楚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所以大家都静静的没有表示意见啊。为什么呢？佛所说的四谛法在经文里面就说苦，这个苦地实苦啊，不可令乐即真是因更无异因，苦若灭则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疑道。这是阿耨罗陀在佛语教经里面最后啊对佛表达他的看法，他说当时大众都没有人提出来问啊，因为大众对于四谛法都没有人怀疑的啊，佛说的四谛当中的苦谛啊实实在在是苦啊，不可能使它变成快乐的，所以他在前面有个比方说，他说天上的日可令冷，月可令热，四谛之一啊不可令异，不可以变动的，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天上的日光本来是热的可以用神通把它变成冷的，月亮是凉性的，有神通的人能够把它变成热的，所以说日可令冷啊，月可令热，但是四谛之理啊不可令异。这个佛所说的四谛的真理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使它变成异样的情况出现。例如这个苦谛吗，苦啊无论到什么时候近未来际，这个苦一定还是苦的，不可能把苦变成快乐的。例如世间的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暂且不说呀，老病死一定是苦的，绝对不可能说老了很快乐呀，没有牙齿吃东西吃不动很快乐呀，眼睛看不到模模糊糊很快乐呀，哪有这个事情。无论是谁老了视力模糊痛苦啊，牙齿坏了痛苦了，我前几次我牙这个门牙坏掉两只啊，说话就觉得很不方便呐，老慌老慌啊，讲起来怪怪的，好想尽办法想要压住那个闹哼，哎，压不住，反正他就要露出来，哎，你看这个没有牙齿说话就出了这个问题了，这是苦是乐？你能说这种的说法很快乐吗？不可能的，我的内心都很痛苦，尽量想要把它讲好啊，但是他偏偏爱闹哼啊，闹哼的我都。那变成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劳苦的现象。阎罗王写信了两张，两张信给我了，然后我通知你，你得注意哦，所以这个老一定是苦的，不会变成快乐，不能因为太空时代就变成老是快乐的，没这个事情啊。阿姆斯壮他老了苦啊乐还是你问他，那么病绝对是苦的，没有人说是病是快乐的。你听说有人说病是很快乐的吗？愿意生病吗？除掉假病装病啊，假病 哎，从前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学生很会搞鬼啊。他这一节课啊，他就是不愿意上，不愿意上，他请病假。他说我生病了，怎么样？头痛啊，头壳疼。那么请病假可以不上。那么这种的假病啊，当然是不会痛苦啊，因为他是装的嘛，没有实在的。哎，如果是真病啊，那必定是痛苦啊。不管是普通人病是苦啊，就是有修行的人病还是一样苦的。啊，地贤老法师，他平常都是，他是弘扬天台的，讲空假中三观。那么他老了生病了，哎呦，很痛苦了。那么他的学生呢、啊，这个调皮的就跟他开玩笑了，老法师，你现在怎么样啊？我病得很痛苦啊。他说这个时候老法师你就可以修假观啦、啊，并不是假的吗？那你就可以修假观啦、啊。这个学生来跟老法师开示了。哎，你知道老法师怎么答复啊？这观是假的啊，我的病的苦是真的啊。观是假的，病苦是真的。这个时候观的假呀，也没有办法配上这个病的苦的真的用场。所以可见呢、啊，老病决定是苦的，死一样是苦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他为什么怕死吗？第一，生命没了；第二，死的时候很苦。尤其佛经里面呢，古代古人的说法认为啊，这个死的苦啊，好像是乌龟活活的把它的硬壳把它剥掉，你看有多痛苦啊；活活的牛把它剥皮，有多苦啊，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所以死必定是苦。老病死的苦啊，不可能使他变成快乐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苦地食苦不可令乐。即里面包含惑跟业，惑就是烦恼，烦恼中之生起现行造业的时候，业因成就啊，将来必定要遭受苦果。即地实实在在是因啊，更无异因，没有其他的因了，极地决定是因啊。那么要灭这个苦啊，必定要证灭地涅槃，苦若灭则即是因灭了，要把这个苦因的极地灭掉啊，才能证到灭地涅槃。如果极地的因灭掉了，苦果也就灭掉了。要证灭苦之道，就要修行了啊。那么这个修行的三十七道品等真正的修行方法，这个是真真实实的道，真正的修行法门，更无异道。也就是说，除掉佛法以外啊，其他没有办法能够使人超出三界，能够使人离苦得乐。要达到真正离苦得乐的目标，那必定就要依照佛所说的法来好好的修行，就是依这个四谛法，自苦断集目灭修道，然后啊才能离苦得乐。关于这个四圣谛啊，就在我们现在读的华严经前面第十二卷里面呢、啊，就有四圣谛品第八，三十九品经当中第八品那就是四圣谛品。第七是如来名号品啊，先说佛的名号，然后说法，法就是以四圣谛为代表，所以第八品就四圣谛品。四圣谛品里面并不是在解释四圣谛，而是说娑婆世界对于这个四谛那些不同的名字，那么乃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每一个世界都有四圣谛，而这个四谛的不同名词啊，就在这个四圣谛品里面列出来。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只拿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对这个四谛法呀，这个名字啊，都有很多的差别。所以前面四圣谛品一开头，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那么跟当时的会华严会上的所有的菩萨众说，诸佛子苦圣谛 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罪，犯罪的罪，这个或名逼迫，苦是逼迫意吗？或名逼迫，或名变异，都会变坏的嘛，会发生这个三住意灭的变化呀，变异，或名搬缘，为什么会有苦啊？因为你去搬缘啊，造业啊，或名去，或名去，去集了很多的烦恼种子，三级现行造了业，现在去集了很多的苦果。或名刺，刺啊，就是好像这个有刺的兽梦啊，那个刺刺到人的身上呢，相当痛苦的。所以这个苦地啊，刺在众生身上是一种好像受到刺的这个伤害，那么苦恼。或名刺，或名依根，依着六根啊起或造业，现在六根就受这个苦的果报啊，像楞严经所说的十习因六交报啊，依根受报。或名希狂，苦是众生自己找来的，希望不实之法，自己骗自己呀，造了业受了这个苦果。或名永昌处，好像一个人呢、生到这个皮肤病啊，永昌身上发出这种的外科病啊，皮肤病，那相当苦恼的。或名渔夫行，渔夫就是愚痴的凡夫所做的业因结成的苦果，苦的有这些不同的名字啊。那么极地也有一样，种种不同名字也有十个，灭地也有十个不同名字，道地也有十个不同名字。那么在这个前面的四圣地平啊，它只说明这个苦集灭道四地的别名，那么用这些别名啊来当作解释，解释它的内容的道理。那么因此我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所说的道理呀，法虽然很多，用四谛呀可以总包含。现在先阅这个声闻法那么从初发心修行三资粮四家行，到这个四沙门国这个游记法四圣地，接下去就四沙门国啊。这四沙门国跟这个四圣地是有连带关系的了就四国嘛。那么从初发心修行经过三至两位，然后到四家行，到了四家行啊，完全要在四地法下功夫了一开头总不离五停心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善乱众生素习观，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用这五停心观先对治最严重的烦恼对治成就了可以了，然后进一步要修这个四念处观，修四念处观。所以五停心之后第二就是别相念处，别相念处就是观这个所谓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法用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来修观，这就是苦地下的四行后边四地十六行啊，这就是苦地下的四行。那么一开始修别相念处，就从这个地方下功夫修四念处观，四念处观修成啊，它会开发智慧能够把内心的烦恼种子把它压服住，不会生起现行。所以由别相念修成就了， 再进一步修总相念。总相念就是观法用的观的心啊，把它对起来呀、啊，彼此互相融通啊。例如说啊，观身不净，不但是身不净，观受也不净啊，观心也不净，观法也不净。用一个不净观观身受心法啊，观受是苦，不但受是苦，身也是苦，心也是苦，法也是苦。以一法观四境，以一境对四法。比如说观身不净，观身也是苦，观身也是无常，观身也是无我。这样子啊，互相对观，一一观成了，总合起来总观，那个叫做总相念处。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三个皆位啊，就叫做三智两位，也叫做外凡位。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发心修学，心有里外，上是个凡夫，所以叫做外凡威。进一步在四家行威啊，暖、顶、人是第一，在四家行威就要修这个四地十六行观，每一地下有四种修行法啊，就是一地有四行，四四一，一十六行。那么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来啊，分别说明欲界的四地十六行跟上二界，就是色界、无色界合并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以禅定功夫升到上二界的，所以上二界、色界、无色界合并起来也有四地十六行，合并起来就是上下八地三十二行啊。在暖位专修苦地下四行啊，那么就是前面的四念处啊，还是的观这个苦地下的无常行啊、苦行、空行、无我行，在苦地下修这四行观。无常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是无常的。这个世间有成住坏空，是无常的。万物有生住异灭，是无常的。那么没有一个法能够常住不变，这些都有坏灭啊。所以观这个无常啊，医报正报通通都是无常，在这个苦地下修无常观。因为无常所以是苦啊。在座诸位啊，都有几十年在人生的经验，自己可以回想已经过去的那一段时间，究竟是苦还是乐？苦啊，有三种啊。那么，因为我们接受这个外境的时候啊，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有这三种受。但是这三种受啊，实际上都是苦的。苦受是苦苦，乐受是坏苦，所谓乐极悲生啊。乐受是坏苦，不苦不乐受也叫做舍受，那叫做行苦，行运牵牛之苦啊。这三种受所发生的最后的结果都是苦。所以显示这个三界之中啊，没有一法是乐的，通通都是苦的。所以从这苦地下修苦观，既然是苦啊，没有一法是有实在的体性的，通通都是无自性，没有实体，当体即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第三修空观啊，那么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是空，没有实体，那么进一步观这个身体呀、我相不可得，无我观，观无我。我们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我知啊，有我知啊，所以轮回生死不间断啊。现在要观这个无我 灌乏无我，就苦地下灌这个身体，灌这个万物，没有我所啊，身体无我。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四大色蕴当中，地水火风哪一大是我呀？没有一个是我啊，因为这个四大有一大不调，它就要生病了。啊，严重的时候一大离开分散了就要误服了，所以色蕴里面的四大没有一大是我，受想行识这个四蕴心法有知的色法尚且无我，何况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心法，哪一个是我呀？我不可得。所以细细观察这个有苦之身呐、啊，我相不可得，世间是一大苦区呀、啊，所以经里面说，有身则苦生，无身则苦灭。有了这个身体，苦就生了，有身就必定就有苦了。所以这个世间叫做苦海啊，《法华经》叫做火贼，三界无暗，犹如火贼，众苦充满，神何不威啊！啊，所以以苦来观察这个世间，没有一法是乐的，那么这样子声闻人的厌离心啊才会生得起来，才能往上求进，才能超出三间。所以这是苦地下修这四观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苦地下修这四观。极地下也有四观，极就是极啊，四观当中啊，阴极生缘。我平常啊，按照旧意的习惯会念成呢、啊，极阴缘生，这个次序不大正确，应当是阴极生缘。极地这个烦恼种子的阴，身体现行造业，按照这个四行的次序呀、啊，第一就是阴，第二是极，第三是生，第四是缘。阴呢，种子意，就是指我们众生心地中八十田中啊所存的很多很多的烦恼种子，善发、恶发、不动发，通通都有。好的坏的所有种子啊、都有，乃至出世间的无漏种子也有，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好的坏的所有种子在我们八十田中充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啊，佛经里面经常拿来用地来比方，叫做心地，心地啊、心地不长无名草啊、如果你的心地不长起无名的这个潮的话，那就安静了。我们这个心好像地，你看这个大地呀、啊，除掉完全是石头的地方之外，只要少少有点泥巴，有点泥沙，它都会长草的。而且这个草啊，草的种子，无论你怎么样去除它，除不绝的，除不绝。现代人用除草剂。哦，草发了很多啊，他就用除草剂去啊、去这个除这个草。可是这个草给你一次用除草剂去啊、把它枯干掉了，死掉了。可是根还是除不掉的，那个地下的那个草的种子还是很多的。不久啊，草又生长起来了，又生长起来了。你用尽办法，经常一年到晚，你看那个种田的人，农夫，一年到晚啊、年年如是，时时如是，就是把这个草啊，草满满了，他就用除草剂，用过除草剂不久，它又长起来了，又在设置用这个除草剂，可是这样轮转不息，它照样生，并没有停止，不会因为你用除草剂而这个草根就少了，没有这回事。还是照样生长的。所以可见呢、啊、这个世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的地底下那个草的种子那么多，可以比方我们众生心地里面呢、啊、那不善种子特别多。 坏的种子特别多，就像那个草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发芽呢。我还不能用除草剂呢。心地里面的草，你能用除草剂吗？会无腐味。所以这个心地里面的不善种子多得不得了，就是跟那个草一样。善种子啊，就像好像这个好的东西，当然也有野生的啦，可是分量很少啊，都要下苦功去种啊，还要除草啊，还要照顾它，它才会生长啊。例如这五谷啊、白果啊，那么这些都要靠人工去帮助它，它才会生长。草，它就不必这个样子啊，它自己长得很多，很快。我们心地里面的这些烦恼种子也是那么多啊，所以这个因就是要观察自己心地里面的烦恼种子啊，善不善等种子有多少，时时观察啊。这个种子如果动起来了，生机现行了，要想办法把它消灭掉啊，用办法，用修行修观的方法把这个生机现行的烦恼种子消灭掉，那就是除草剂啊，那跟这个用除草剂的功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功夫更熟深啊，假如你好好的下功夫的话，能够把那个草的种子啊，把这个不善种子能够把它消灭掉啊。所以这个极地下，第一是因，就是烦恼种子啊，第二是极，极就是说明啊，去极啊，心地里面聚集很多很多的烦恼种子，无穷不尽啊！那何止八万四千啊？那就是无处不变了、啊，满大地的种子啊，心地里面都具足，所以集灌这个心地的烦恼种子之多，聚集之多啊。第二集，第三是生，生就是生死的生啊，出生的生啊。这个生啊，在这里是说明相续，相续连住相续。第三的生，极地下的生观啊，生行观这个烦恼种子啊，无量皆来，就这样子相续不断，好像那个草啊，除掉又来，除掉又来一样啊。我们无量皆来轮回生死，就像那个相续不断的情况啊，就像这个大地上的万物生长不断的情况一样，我们心地里面起惑造业受苦，受苦遭报的时候又在起惑造业，将来又继续受苦果，这相续不断，过去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相续不断。那么现在如果不修行，不这一生不解脱的话，这一生如果没有了生死啊，那么将来还是继续一生一生继续相续下去，没有停止。所以生是灌相续，灌这个种子啊，生起现行造业相续不断，觉得相当可怕呀。轮回生死就是如此啊。这是第三。第四缘，缘就是因缘的缘呢、啊，助缘呢、啊。这个极地的烦恼种子，它自己彼此互相为因缘，因也是它，缘也是它，彼此互相为因，互相为缘啊。纵然有这个因种，假如没有助缘去帮助它呀，这个种子不会生起现行。就是好像我们把这个水果等种子放在这个桌子上，放在抽屉上。一万年它也不会发芽，为什么？没有助缘呢、啊。心地里面的烦恼种子，如果你没有助缘去帮助它，它不会生起现行的。会生起现行，就是因为它有助缘呢、啊。啊，那么众生造业也是有因就有缘呢、啊。啊，所以平常说因果呀，实际上是因、缘、果，这样才算具备。因为单因没有助缘不会结果的，有助缘才会结果。说到这里，我举个例子啊，说明纵然因成就啊，缘如果还没有凑成的话，结果不能生长起来。大家知道唐朝有一个 原则禅师吗？原则在高僧传里面他的名字叫做圆观，圆观啊，而普通一般的传记都叫做原则，则是三点水的则，水则的则啦啊。原则禅师啊，他住在慧林寺，跟当时的李元呐、啊，三点水元水源的源啊，跟李元是方外交啊，最好的同参道友吧。李元他的上辈的人是做官的，他不做官了，他退隐了，他希望能够在佛法上下点功夫了。那么李元跟元泽两个人很要好。有一天呢、啊，李元提议啊，他说我们来到四川去参访峨眉山吧。那么这个元泽禅师也同意啊，他好啊，我们去吧。那么去四川峨眉山，从他是住在乐京啊，那么他要去四川峨眉山有两条路，一个是陆路，陆地啊，那么一个是水路。那么两个人的见解不同啊、李元他想要从陆路从水路去，李元要从水路，而原则他希望从陆路，从陆路去啊比较好。但是啊，原则熬不过，说不过这个李元呢、啊。李元的意思他可以明白的说出来，他说我不从陆路去啊，因为恐怕经过长安啊，那么有人会误会啊，因为我又想要找官做了，所以我不愿意从陆路经过，我走坐水路啊，坐船到四川啊，这样子可以省掉麻烦。那么因此不得已，那么原则只好随顺李元呢、啊、买个船呢、啊、就想要去四川。到了一个南浦的地方，天黑了，水路也比较险呐、啊，那么因此就靠岸了，还不很黑的时候，就南浦靠岸想要休息了。一靠岸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水边呢、啊，看到一个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在哪里打水呀、啊？背上背水罐了、啊，在哪打水？那么这个原则禅师一看到那个怀孕的肚子很大的这个女人在那里打水啊，她就掉眼泪了啊。那么也就跟李元说了，我不想在这个地方来啊，我就不愿意见到这个人啊。这个李元一听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原路来这种人也不晓得看过几位了，那么其他的你为什么不掉眼泪，为什么看着这个你掉眼泪，那原因在哪里啊？原则就说了，我老实告诉你，那个女人已经怀胎三年没生啊，胎儿就是我啊，那是我的啊、要生我的，她是我的母亲啊，我避免不见她呀，就是我要用我的禅定功夫压腹中，我不想来投胎啊、我不想来，那么所以我想要避免啊、那么现在见到了没有办法了啊、那么既然见到了这个业力啊，定业不可转了，就必定要投胎了。那么因此他就交代后事了，然后嘛，当天晚上啊，他就入灭了，就在这个南浦的这个岸边呢、啊、就入灭了。那么他这边入灭啊，那个怀胎三年的女人，她是家里姓王啊，王医师的王哦，也许是王医师的老祖宗啊哦。这个姓王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老这个妇人呢、啊、这个三年怀胎没有生，这个时候突然在生了。那么这个李这个原则临走的时候啊，他曾说过话啊、他说我跟你约，跟这个李元约，他说三天以后你来看我啊，我这死掉了你替我设法呀，在这个山下埋葬起来，再过十二年中秋夜在这个杭州的天竺寺啊，我们见面啊。那么现在你要在这等三天，等第三天来见我啊。那么这个话之前呢，有一段话，他一般的这个历史都没有写到的，就是《四世通鉴》里面才有的。他说：“我三生为比丘啊，住在这个湘西的岳灵寺啊。”这个南岳的岳麓寺啊，我住在岳麓寺，那个寿林中啊有一块石头，那么就是可能就是他平常打坐的，三生都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一句话呀，有24个字，其他的注解其他的传记都没有，只有四世通鉴，就是一安禅师的叫做本觉，他的这个四世通鉴里面才有，说明他的三生石的三生是在岳麓寺，石头就在岳麓寺附近的寿林中。那么原则应当就是第三生了啊。那么他到已经出世之后啊，第三天，那么李元去看他呀，啊，那么彼此已经说了一笑啊为贫了。那么这个三天刚出世三天的这个小婴儿啊，看到李元就笑一下啊。那么李元就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这个王家了啊。那么因此之后啊，那么李渊也就扫兴了，就不想去四川了，从此就回去了。回去会灵寺才知道啊，这个元稹要走之前事先通通都交代好了，都有遗书啊。过了12年他在天竺寺见面啊。那么其他的不必讲，我要说的是说他3年呢他的胎儿在3年里面都他没有出世，原因就是他靠着他的禅定功夫啊，压住这个生的缘。我认为啊，原则禅师的这个禅定功夫相当之高，他这一生他用这种功夫啊，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他是二国圣人，他是二国，因为他二国的话，他只有剩下一生的受生之缘，他再来一生就要三国以上了啊，就三国就是不来了，所以他要用他的定功的力量压住，我就去不去受伤，我打算尽我的功夫要在这个时候挣三国，他如果能够挣到三国的话，他就超过这一关啊。可是定业不能移，我说明这个众生的业力是啊也厉害啊，这个业力相当严重啊。那么他虽然有这个很高的定功，可是还是压不过。因此啊，他的就是这么凑巧，他的船到南浦到那个地方，他如果慢几分钟到了，他打水回去了也见不到啊。你想想，他为什么算得那么准？传到那个地方，刚巧这个人，他的母亲就来打水啊，他见到了，这个定业成就了，他就不能不去啊，非投胎不可了。这是定业，说明定业不能移。而他这个，我认为他这个是最后一次受伤，所以等到12年后李元相见的时候啊，在这个杭州的天竺寺啊，在这个各逢井边呢、啊。见到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对李元说啊，他说，你呀，这个。